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今日美国杂志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对一位知名媒体人和自谋职业的亿万富翁的采访。这个人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的资产栏里有6500平方公里的土地。采访者津津乐道的是，在他所有的财富和成就的背后，是对促进和平、和谐和理解的更深层次的渴望。在这篇采访文章的最后，这个人回答了关于个人救赎的具体问题。他说，你知道，几乎每个宗教都在谈论救主的到来，但当你早上照镜子的时候，当你涂口红或者是刮胡子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救主，除了你自己，没有其他人会拯救你。乍一看，你可能会想，怎么会有人这么说呢？你怎么能是自己的救主呢？我们几乎预感天上要打雷，或者是划过一道闪电了。好吧，这听起来可能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这个人所说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的基本信念。你真的是你自己的救主。他们所说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堕落的本性中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坦率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对我来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倒不是他认为自己是自己的救主，而是他居然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救主。他认为自己实际上有资格拯救自己，并且有能力这样做。另外，这种说法现在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上帝了，我们不需要他了，与那位真正的救主的个人关系也不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申请了弥赛亚的工作，并且已经得到了这个职位。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想法，就是最终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拿起报纸或者是杂志，从非常真诚的人那里读到关于属灵事物的最怪异的说法的一个原因。这些真诚的人都相信这位亿万富翁所相信的这个谎言，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共同的信仰。他在采访中说，我只是做我所做的，因为我相信它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不需要上帝，不需要教会，或者任何我无法控制的东西。美联社本月披露，居住在英国的10多万人最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解除洗礼证书，以放弃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这个互联网倡议是由一个名为全国世俗协会的团体发起的。这个团体报告说，他们现在正在制作这种羊皮纸上的证书，他们以3英镑或者是大约4美元的价格出售。这场运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解除洗礼的证书正在流行，席卷了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人口密集的罗马天主教地区。每个月有超过1000人在婴儿时期接受过洗礼的人， 在排队支付费用，要获得他们的解除洗礼证书。这些人想说的就是，我不想与我无法控制的上帝或者是宗教有任何关系。虽然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想要这些证书，大多数人只是想把他们认为可能与上帝相关的东西添加到他们的属灵事物收藏袋中，而不是拿走。他们会想，我们不如现实一点，洗礼当然没问题，参加网络上的祷告为什么不呢？有什么坏处呢？我们最好小心一点，如果万一真有那么一个上帝，我们也不想完全冒犯得罪这个全能的上帝。所以虽然我并不关心他或者是教会的事情，但万一他在上面的某个地方听着呢？所以还是应该适度的参加一下比较稳妥。我引用一下几天前我订阅的一本杂志上的内容。这本杂志的一个广告说，对于那些没有时间祷告但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祷告外包。有个更正教的组织允许用户签约，让该组织的计算机使用诵读文本的语音软件为他们诵读祷告文。显然需要有这么个文字转换成语音的软件，因为神能聆听但不能阅读。这个广告继续说，更正教的用户可以每月支付 3.95 美元，让电脑每天为他们背诵主导文。这个网站还厚颜无耻地说，通过购买祷告套餐，向神表明你是认真的，甚至天主教徒可以花50美元购买一个完整的玫瑰经套餐。由于这是一个更正教组织，所以对天主教徒的收费要更高一些。而且该网站还有为穆斯林祈祷的内容，承诺将他们的扬声器指向麦加。我想如果有人不确定自己信的是什么，他们可以购买所有的套餐，这样他们就保险了。世界上充斥着宗教骗子和欺骗者，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人们有神创造的直觉，知道神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了我们。然而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捷径，这么多漏洞和这么多混乱，原因之一是，虽然这么多人想顾及到他们的属灵需要，但他们又不想承担属灵上的义务。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在属灵上委身的人也是如此。前段时间盖洛普机构在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说他们相信神，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相信圣经所漠视的神的话语对他们的生活有权柄。今天来我们教会的大多数人都是相信神的话语提供了生命的答案的那一小部分人。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新成员，你很快会发现，我们在每周聚会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表重新设置为天上的时间，我们会根据神的智慧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观点，我们会用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头脑。那么圣经是如何描述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呢？对真正的基督信仰的一个最清晰的定义来自于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大灾难时期这个背景，一个受神委托的天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定义。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14章。这位天使将在世上大多数人最终都相信同一个神的时候传递这个信息。人们都在敬拜一个神，但问题是 他们所敬拜的是我们称之为敌基督的神。对于那些崇拜他在手上或者是额头上接受他名字的人，天使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偶像崇拜和不信神将导致神的愤怒倾泻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带来地狱的审判。他们的痛苦将是针对个人的，是极其可怕、非常痛苦和永恒的。然而，天使随后用了一条信息来鼓励地球上的人们。我们接着来看这位天使的信息，请看《启示录》第14章12到13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来仔细思想一下这位天使的信息。我在这里想到了三个词。第一个词是忍耐。这位天使实际上是在说，那些屈服和崇拜敌基督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圣徒，也就是真正的信徒，会坚持下去。第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这个短语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真理，就是真正的信徒一旦得救，就永远不必担心会失去他们的救恩或者被神所遗忘。真正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有些人会说，这里之所以会有圣徒的忍耐这个短语，意味着相反的事情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有些圣徒可能不会忍耐。然而，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比如，当圣经说天堂是永恒的，这并不意味着天堂有时候是暂时的。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的时候，这同样不意味着耶稣有可能不是唯一的道路。圣徒的忍耐是一个美妙的、令人欣慰的教义。与此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不会失去属于他的任何一个人。约翰福音18章9节。从神的角度来看，圣徒的忍耐意味着神不会失去他的孩子。从信徒的角度来看，圣徒的忍耐意味着真正的信徒将在与基督的关系中坚持到最后。从神的角度看，神不会抛弃他的孩子。从信徒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会离弃神。那么，那些掉队的人呢？这些人是当种子落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种子，看起来他好像生了根，然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马可福音四章16到17节。希伯来书第六章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人有得救的表象，他们似乎对救恩和属灵的事情很感兴趣，甚至很高兴。他们品尝到了神的东西，但这都只是暂时的。他们甚至参与了某种与神相关的事情，比如在教会当中服侍，但后来他们放弃了福音，使自己的心变得刚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们了，他们就是不感兴趣了。就算耶稣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人就像犹大一样，虽然与耶稣有关，但不相信耶稣是主和救主。 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幕，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期间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的时候，门徒们并没有看着犹大说我们就知道是你，不是这样的，他们都说主是我吗？马太福音26章22节。查尔斯·邓普顿是葛培里以前的传道伙伴，他还与葛培里共同创立了国际青年基督协会，后来他离弃了神。邓普顿说，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了。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告别上帝》，副标题是《我拒绝基督信仰的原因》，这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邓普顿失去了他的救恩呢？不是，这意味着他从未得到过救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7章22节所描述的那个可怕场景。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一句，奉你的名歌唱，奉你的名查经吗？我们来听听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注意，主耶稣并没有说我以前认识你，但现在不认识你了。我们曾经彼此相交，但自从你干了那件坏事以后就不是了。你曾经是神家里的人，但自从你有了叛逆的倾向，就再也没有为你的救恩祷告，所以你还能怪谁呢？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神学家古德恩在他的系统神学当中写道，圣徒的忍耐这个短语，目的不是让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担心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可能会离弃神，相反，他可以警告那些正在考虑离弃神的人，如果他们这样做，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起先就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要小心了，不要拿出你的小本本说，好吧，他已经3次没有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是查经学习了，我们再给他1周的时间来悔改，如果还是没有改变，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不是通过不犯罪而得到救恩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犯了罪而失去救恩。保罗宣讲丰盛恩典的教义，很多人坚决反对，说如果你教导这个恩典的福音，你就是在鼓励人们肆意犯罪。这不是保罗的教导，是对他的误解和曲解。在一个真正信徒的生活中，恩典不会导致罪恶，它会激发人产生感恩之情。事实上，你在得救之后依然会犯罪，你发现这一点了吗？你仔细读过保罗在罗马书7章所描述的个人征战吗？这章经文我讲了37篇道，你要是感兴趣也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听。然而有些人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得救，再重新得救，一遍又一遍的得救。弟兄姊妹们，在这个问题上，请将经文与经文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比如使徒约翰在约翰1书2章1节中写道，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也就是说，我在教导你们，这样你们就知道怎样对犯罪说不了，就可以在基督里成长。然后他又紧接着说，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若有人犯罪，请记住我们的辩护人耶稣基督，他从不犯罪，他作为我们的救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们，圣徒的忍耐归根结底是我们恩慈的救主的忍耐。使徒保罗在结束罗马书第七章后，在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基督一直在保守着我们，他为我们代祷，他引导我们，他将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他教导我们，他赐给我们能力，他管教我们，他带领我们，最终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他必使我们得以完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圣徒的忍耐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圣徒的忍耐是救主忍耐的热心。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当中，天使的信息中除了忍耐这个词，还有一个词，第二个词是顺服。这使得天使的这个信息变得更加个人化。使徒约翰在第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徒是遵守神的诫命的人。现在有些人要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上没有失败这几个字，圣经当中可没有这几个字。希腊语中的守这个动词使用了现在时态的主动分词，意思是持续不断的遵守。换句话说，神的诫命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想顺服他。当我们不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烦恼。真信徒和假信徒之间的区别，不是说真信徒从不犯罪，而假信徒会犯罪。真假信徒都会犯罪，他们的区别在于真信徒会为自己的犯罪感到不安，为自己的罪性感到烦恼，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痛苦，为自己伤害了与父神和主基督的关系而伤心。而假基督徒则根本不会为他的罪所困扰，最多只是会担心可能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而已。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虽然顺服神不是得救的前提条件，但顺服神的确是得救的证据。这么说吧，如果你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抓起来，在法庭上有足够的证据给你定罪吗？任何不想真正顺服神，不真的关心神所说的话的人，都特别需要这位天使的警告。我同意一位作者的观点，他写道，顺服和真正的信心是可以相互解释的，顺服神需要有信心，而信心需要顺服神。信心和顺服不是基督徒生活中彼此分割的经历。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尽管真正的信心不是行为的结果，但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相应的行为。真正的信徒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遵守神的命令方面的失败，然而遵行这些命令是他每天真诚的愿望。我们来听听威廉·凯里对他经常的失败和对基督的渴望所发出的感叹，他的心声 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中所描述的保罗。威廉凯里在1793年8月写道，我有理由为灵魂的荒芜而叹息，有时也很灰心，因为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我怎么能指望在失丧的人中有什么价值呢？1794年1月22日，凯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的灵魂更多的被神所拥有，更愿意顺服他的旨意，这将使我超越一切。几年后，他在主面前痛苦地表示，我的罪行是属灵上的愚蠢，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拥有基督恩典的言行最不一致、最冷酷的人。我没有爱，神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神使用我，没有人需要绝望。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你与主疏远的时候，你是否为自己怎么可能成为主的人而挣扎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接着来看这位天使的信息，请看启示录第14章12到13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来仔细思想一下这位天使的信息。我在这里想到了三个词。第一个词是忍耐。 这位天使实际上是在说，那些屈服和崇拜敌基督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圣徒，也就是真正的信徒，会坚持下去。第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这个短语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真理，就是真正的信徒一旦得救，就永远不必担心会失去他们的救恩或者被神所遗忘。真正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神学家古德恩在他的系统神学当中写道，圣徒的忍耐这个短语目的不是让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担心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可能会离弃神，相反，他可以警告那些正在考虑离弃神的人，如果他们这样做，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起先就没有得救。保罗宣讲丰盛恩典的教义，很多人坚决反对，说如果你教导这个恩典的福音，你就是在鼓励人们肆意犯罪。这不是保罗的教导，是对他的误解和曲解。在一个真正信徒的生活中，恩典不会导致罪恶，它会激发人产生感恩之情。弟兄姊妹们，圣徒的忍耐归根结底是我们恩慈的救主的忍耐。使徒保罗在结束罗马书第七章后，在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基督一直在保守着我们，他为我们代祷，他引导我们，他将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他教导我们，他赐给我们能力，他管教我们，他带领我们，最终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他必使我们得以完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圣徒的忍耐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圣徒的忍耐是救主忍耐的热心。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当中，天使的信息中除了忍耐这个词，还有一个词，第二个词是顺服。这使得天使的这个信息变得更加个人化。使徒约翰在第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徒是遵守神的诫命的人。现在有些人要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上没有失败这几个字，圣经当中可没有这几个字。希腊语中的守这个动词使用了现在时态的主动分词，意思是持续不断的遵守。换句话说，神的诫命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想顺服他。当我们不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烦恼。真信徒和假信徒之间的区别，不是说真信徒从不犯罪，而假信徒会犯罪。真假信徒都会犯罪，他们的区别在于真信徒会为自己的犯罪感到不安，为自己的罪性感到烦恼，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痛苦，为自己伤害了与父神和主基督的关系而伤心。而假基督徒则根本不会为他的罪所困扰，最多只是会担心可能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而已。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虽然顺服神不是得救的前提条件，但顺服神的确是得救的证据。这么说吧，如果你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抓起来，在法庭上有足够的证据给你定罪吗？任何不想真正顺服神，不真的关心神所说的话的人，都特别需要这位天使的警告。我同意一位作者的观点，他写道， 顺服和真正的信心是可以相互解释的。顺服神需要有信心，而信心需要顺服神。信心和顺服不是基督徒生活中彼此分割的经历。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尽管真正的信心不是行为的结果，但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相应的行为。真正的信徒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遵守神的命令方面的失败，然而遵行这些命令是他每天真诚的愿望。我们来听听威廉·凯里对他经常的失败和对基督的渴望所发出的感叹。他的心声就像罗马书7中所描述的保罗。威廉·凯里在1793年8写道，我有理由为灵魂的荒芜而叹息，有时也很灰心，因为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我怎么能指望在失丧的人中有什么价值呢？1794年1月22日，凯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的灵魂更多的被神所拥有，更愿意顺服他的旨意，这将使我超越一切。后来他病得很重，他的传教士同工们以为他快要死了。事实上，凯里刚刚完成对圣经孟加拉语译本的修订，大家都以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同年他写道，我的灵魂是一片丛林，而它本应该是一个花园。我几乎无法判断我是否有神的恩典。我自己如此的不敬虔，又怎么能帮助印度呢？几年后，他在主面前痛苦地表示，我的罪行是属灵上的愚蠢，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拥有基督恩典的言行最不一致、最冷酷的人。我没有爱。神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神使用我，没有人需要绝望。你能想象那些支持他的牧师们是怎么想的吗？像这样的谈话，绝不可能给你的宣教筹集资金。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你与主疏远的时候，你是否为自己怎么可能成为主的人而挣扎呢？我希望会为此而挣扎，因为这是你渴望得到神的认可的一个甜蜜的证据，是为你的失败而对自己的责备。这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24。那么你是否必须重新得救呢？事实上，你为你的言行不一致和你的罪所感到的痛苦，就是你的生命真正改变了的一个证据。这个天使的信息的第三个词是倚靠。真正的信徒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只倚靠救主耶稣基督来获得救赎。使徒约翰在第12说，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中，这意味着这些圣徒拒绝把他们的信心放在敌基督的身上，他们拒绝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亿万富豪一样，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自己的救主。 另外，这种信心不是一些模糊的信念，而是很积极的忠心。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与耶稣基督毫无关系，但却相信他们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因为他们多年前在布道会上做过决志祷告，或者去教会聚过会，或者受过洗。这也许就是救恩的确据所需要的忍耐、顺服和忠心的淡化版。我相信救恩的确据，救恩永不示弱。我们被天父呼召，从属灵的死亡中重生，被圣灵封了印，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罪都得以赦免，然后又失去了这个救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说有人失去了他的救恩，那只能说明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救恩。有时人们会误用或者是曲解这个真理。有些教会在持守救恩永不失落的教义时，可能会告诉人们，如果他们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做了那个祷告，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受了洗，那么不管他们在那个祷告之后如何生活，就都无所谓了。要知道，人不会因为犯罪而失去救恩是一回事，而不在乎主耶稣，不在乎他的话语、他的教诲或者是他的旨意而不悔改的人，永远都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没得救，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要以为在教会里或者是电视机前做了个祷告，甚至受了洗，就万事大吉了。真正得救的人会一直对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主耶稣有持续的忠心。那些离开救主并过着与不认识救主的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并不会有永远不会失落的救恩，而是很可能会永远受骗。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5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要自省，看自己是否真的信主的原因。这并不是说信主的人就不能退后，或者是不顺服主，甚至于在某一时期离开了主。要知道，连耶稣的门徒们也都曾经这样做过。然而，那些说他们曾经是基督徒，但现在却很高兴地与世界为伍，与世俗为友，活在肉体中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信主。那些说我曾经相信耶稣，但现在我不再相信他的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在我们那个很小的圣经学院所在的小镇街道上，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个穿着旧衣服和旧大衣的人向我走来，说：嘿，朋友，你给我一点钱行吗？我回答说，我是圣经学院的大学生。这其实就是在告诉他我没钱。他问我，你确定你不能拿出一点零钱吗？我说，我确实没有钱，但我有些东西会比我的零钱更有用。他似乎很感兴趣，于是我就跟他分享了福音。之后我问他是否愿意祷告，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从基督那里得到赦免和永生。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令我吃惊的是，他说，我当然愿意。就在那个街道上，我们一起跪下，他做了一个荣耀无比的决志祷告。我们站起来，我非常激动，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宿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属灵大觉醒正在爆发的消息。那个人擦干了眼中的眼泪，然后说，现在你能给我一点钱吗？我回答说，我没有钱， 但我可以带你到联合传教所，他们会给你提供食物和住处，你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说：你是说你没有钱？我说：先生，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身上没有一毛钱。那个人突然开始骂我，用了我难以想象的词，很多在圣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词。然后他跺着脚走了，每走一步还骂骂咧咧的，怒气冲天。我被惊呆了，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觉醒了。我从未见过一个没有真信的基督徒，与他公开放弃基督信仰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然而我确实见过很多的人，他们的觉知祷告和离弃主之间真的没有多少距离。有很多人在某个特别的时候来到教会，比如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参与了教会的各种仪式，但最终他们来教会只是想来看看热闹，或者想有个地方建立关系，想认识一些潜在的客户，想来教会寻求一种肯定，或者想找对象。一旦找到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宗教感情，或者他们来是因为他们想受到人们的尊敬，让人知道我是周日去教会礼拜的人。总之，人们会因为各种动机来到教会。那么耶稣基督呢？对这些人来说，耶稣从来都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说他们信耶稣，只是因为这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这些人与醉鬼为了得到一些钱而祷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让这件事看起来更体面一点，他们的衣服更漂亮一些，他们身上的气味更好一点，但他们是同样的虚伪。耶稣基督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才是唯一能吸引他们的。最终他们会对教会失望的，因为教会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不是对我们信仰的对象主耶稣基督的真实的信心。也许今天天使是在警告你。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这段经文中还暗示，这些人不会把他们的信心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到其他人或者是事物上。耶稣基督自始至终都是他们信靠得救的对象。在大灾难时期的圣徒，也就是在教会被提以后接受了基督的人，现在生活在严厉的逼迫和随时可能殉道的可怕日子里。大家能想象吗？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挑战和鼓励呢？在这些日子里，在世上做一个基督徒将没有任何好处。这些圣徒将在他们的信仰中死去，而他们对主的忠心就是他们死亡的原因。然而他们不愿意放弃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和主，他们真正的信心将再次显明。现在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天堂永恒的应许。这个天堂的应许有两个方面。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中应许圣徒将得到安息和奖赏。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第一个应许是安息，这是从劳苦中得安息的应许。 劳苦这个词描述的是艰苦、困难、令人疲惫的劳作。这种劳苦不是为了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而是为了基督的荣耀和地上即将到来的国度而做的工。另外，这个词不是指停止活动，我们将来还要继续工作。根据我们现在所运用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将来要在天国里继续服侍主。这个词是指令人烦恼的事情。当我们在地上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一直被我们的堕落本性所困扰，而将来我们会从这种烦恼中得以解脱。我们将不再为那些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而每天都与我们的肉体来征战。在我们将来以荣耀的身体来服侍主的时候，将没有堕落败坏的肉体的拦阻，这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在劳苦中的安息。第二个应许是奖赏。约翰在第十三节中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能来到神的面前，这就已经是很大的奖赏了，然后还可以在国度里一起来侍奉他，然后还可以期待着持续到永远的新天新地。我们还能想要什么呢？然而希伯来书六章十节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你能想象这节经文所体现的神的恩典吗？何等大的恩典！圣徒的忍耐其实就是救主的忍耐。给圣徒的奖赏实际上是救主通过我们所做工作的奖赏，难怪我们会把所得到的冠冕再送还给主。我相信到了那一天，我们将为能来到荣耀的主面前而哭泣。我们已经从神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直到永远，这对我们而言有永恒的意义。我们是为了敬拜和侍奉神而被拯救出来的。我们被一个无瑕疵的人拯救出来，从一个可怕的地方拯救出来，他要拯救我们到一个荣耀的地方。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的怜悯和恩典，你没有让我们在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当中沉沦，以至于承受将来那永远的刑罚。你愿意用你自己爱子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替我们背负我们犯罪所应承担的后果，以至于如今我们虽然依然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活在我们败坏的肉体里，但是我们却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将来你要把我们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你爱子的荣耀里，与他永远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宝贵的盼望和你这个应许永远不会失落。我们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里所得到的永生永远不会在这个世上失落。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多么美好的一个确据，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可以忍耐我们现在所经受的各样痛苦，直到那个荣耀的日子到来。谢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这都是我们所不配的。我们如此的感恩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